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的故事，今天是第28集。今天我们会听到普莲娜和贝巴上尉苦苦追查，却发现原来中了圈套了。到底又是谁设下了这个圈套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28集，圈套。贝巴上尉上了贝尔黑莲号之后，便下命令要检查这条船。上尉问船上的士兵说，
这一艘船要到什么地方啊？
士兵回答，
到鲁昂港，长官。
中途有人上船吗？
是，在满托有一个人上船，长官。
是一个老人吧？知道他的名字吗？
知道，他叫肖恩·陶德吉士。
那他现在人呢？
他上船后立刻又下去了。
啊，在满托上船又在满托下船？
是的，他赶不上火车，那个老人匆匆忙忙付了船费又跳上岸了，长官。
那么他不是来坐船的吧？
他是来付船费的。
什么船费？
两天前在巴黎装货的船费啊，长官。
是装在袋子里的货吗？
是。
袋子里面是什么呢？
不晓得，但是非常重。
那么货呢？
昨晚在巴西码头有一艘小汽艇告上来，把货物卸走了。
小汽艇叫什么名字啊？
叫做蛤蟆号，有六个船员。
那一艘船呢？
货装上去之后，船就立刻往下游驶去，速度相当快。现在可能已经到鲁昂港了，听说在那里还要和肖恩会合。
上尉在心中思想，老人肖恩是故意假装要坐船，然后趁着机会逃掉，来个金蝉脱壳。这个老家伙名堂真多，上尉气得咬牙切齿。上尉继续问，
你和肖恩早就认识了吗？
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，不过我早就知道他是在艾莎利先生手下做事。
什么？是艾莎利贝伊吗？
是的，就是贝伊先生，我们替他工作很久了。
也是运袋子吗？
是的，长官，因为他对运费从不计较，是我们的老主顾。
哦，他托运的货物一直都是沉重的袋子吗？
是，都是很沉重的袋子。
上尉心里明白，就不再多问了。毫无疑问，艾莎利是用这艘船将金块运出法国。不过为什么又换了蛤蟆号呢？他急忙返回旅馆，看见普莲娜正在用晚餐。
普莲娜先生，肖恩和金块都不在船上，他是用一艘叫做蛤蟆号的汽艇运到卢昂去了。
所以我说去那艘船上也没有用，我们中了肖恩的圈套，千里迢迢跑这么远来追贝尔黑莲号，都是那个老狐狸的诡计。
您怎么会？
我现在还没时间仔细跟你说，快走吧，这里已经把你的晚餐三明治准备好了，到车上去吃吧。
两个人走出旅馆，由普莲娜开车，他一开始便加足马力。 被报上尉慌张地叫起来。
方向不对啊，那个是回巴黎的路啊。
普莲娜却笑着说，
没错，我们要尽速返回巴黎。
啊，黄金和肖恩都搭着蛤蟆号去卢王了。
你还没从他们的圈套中退出来吗？这全是他的鬼话。肖恩现在是在巴黎。
啊？
什么鬼蛤蟆号？根本就没有那艘船，只是骗我们而已的。假如我们真的追到卢王，一定会让肖恩笑话的。
普莲娜紧握汽车方向盘，继续说，
我完全上了那本富兰克林自传的当。肖恩是老奸巨猾的狐狸，他知道我要插手管这个案子之后，故意把写着有小水池和下水道的秘密内页很明显地折起来，要引起我的注意，再把我们从下水道引诱到塞纳河边，在那里停着一艘农侠兰号。我上前去打听，对方就说有一艘贝尔黑莲号的机帆船连夜装货开往下游满托。现在回想起来全是鬼话连篇。
那么他为什么要捏造这些鬼话？
那家伙就是肖恩的搭档。肖恩早就已经预料我们会从秘密下水道追到塞纳河边，于是让他的伙伴睡在船上，我们中了那个人的诡计，才会到满托来追贝尔黑莲号。以前贝尔黑莲号的确为艾莎莉运过金块，但这回他是什么也没装的空船，只是用来引诱我们空跑一趟满托罢了。我们搭着汽车先到了贝鲁农镇，等贝尔黑莲号从上游开来，立刻划山板去拦截。这时我才突然发现自己完全中了肖恩的圈套，所以你坚持要去看个究竟，我才回到旅馆来。你去问的结果也是肖恩事先买通贝尔黑莲号上的船员，依照他编的谎话说的。换句话说，从头到尾都是为了欺骗我们而设好的圈套。趁我们被骗到卢王在那边望风捕影的期间，他匆匆融融地把金块偷运出国，自己也可以逍遥国外。
黄金三角的故事这个星期就先听到这了，下个星期我们再继续来听亚森罗平传奇之黄金三角的故事。明天星期五要进行绘本时间，记得准时收听哦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